平安，我们一起打开圣经但以理书的第九章，我们一起来到去看今天的信息。但以理书的第九章，有一个80多岁的老人家，他自年轻的时候就离乡别井，他不是一个自愿的状态去到第二个地方来到去移民的，他很想念他的家乡。当他想起他故乡荒凉的境况的时候，他一直都希望见到他的家乡有复兴。他行上为这件事来到在神面前摆上祈祷。直至到有一天他读圣经，他读到神的应许，他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肯定的安慰。跟住佢有所行动，举措出一个反应。呢一个系边一个呢？就系我哋今日想讲嘅一个主角，喺但以理书里面记载嘅先知但以理。我哋嚟到去睇下呢一个嘅人物，让我嚟到去简介但以理书系讲乜嘢。如果你睇圣经嘅但以理书第一章，佢记载佢喺年轻嘅时候被尼布甲尼撒这个巴比伦的王掳到去巴比伦，跟住呢就在巴比伦的朝中呢被训练。巴比伦国尝试去将这些的犹大人来到去同化，收为己用，成为他国中的一些的官员。结果他在巴比伦的朝代里面能够被神来到去重用，在外邦的朝代来到去彰显神的权能。他不单止经历了巴比伦王朝，如果你看这个圣经第一节的时候，他讲到说马代族阿哈徐鲁的儿子大利乌的时代了。即是说巴比伦的帝国呢在大以理所经历的时代过去了，由另外一个王朝来到去取代了这个巴比伦的帝国，这个就是马代波斯的王朝。亦即是这段圣经开始讲到的新的王上任，新的王来到去立国的时候。如果我们读大利书的第六章的时候，记载到这个大利乌的时候，同一个人他立了大以理成为三个总长之一，来到去管理的通国。在这段日子里面，对于大以理来讲，他是一个被外邦国度来到去重用的人，但他的心却不是挂住的现在做一个高官厚禄那种安逸的生活。他的心挂住是什么呢？挂住他自己的故乡，挂住神的国度，挂住神的选民那个的命运。但以理书是一本怎样的书来的呢？很多时候你自己研读的时候，讲很多的叙事的文体，讲下好多嘅皇帝喺当中发梦，但以理就为佢解梦，讲咗好多唔同嘅异象喺当中。但其实但以理最重要嘅信息系咩呢？系讲到人嗰个祈祷，人嗰个祈祷喺神面前嚟到去祈求，让上帝喺人嘅国里面介入人类嘅历史里面。要每一个人睇但以理书都明白，至高者在人间的国里面掌权。其实地上的君王哪一个兴起哪一个没落，你估是他们自己可以兴起没落的吗？完全是神在中间来到去掌管整个历史的进程。神叫哪个兴起哪个就兴起，哪个没落就哪个没落。在当大以理他读到圣经看到神的应许的时候，他是有所行动，他为他的国民来到去献上祈祷。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总共23节，我将它分成三个段落。由第一到第三节是讲他为什么要为他的民族来到去祈祷。由第四节去到第19节是讲到但以理他祈祷的内容。20到23节是讲到祈祷那个结果是怎样样，有什么的事来到在当中来到去发生。 两样嘢我要问嘅就系、是，究竟但以你佢读先知耶利米嘅信息，读完之后系乜嘢事令到佢有所行动要祈祷？系乜嘢事令到但以你咁震撼咧？佢究竟读到啲乜嘢嘅信息咧？无可避免咧，我哋睇但以理嘅书嘅时候，你夹住第九章，我哋要睇耶利米书。呢段圣经佢记载话，当大以利佢睇耶利米嘅信息嘅时候，记载咗耶路撒冷佢家乡嘅荒凉嘅年数系70年为满。耶利米书有两章嘅圣经嚟到去记载呢个嘅预言。第一个嘅段落咧喺耶利米书嘅25章，你可以夹住呢段圣经，你去打开耶利米书嘅25章。25章嘅第一节咁样讲，佢犹大王约西亚嘅儿子约雅敬嘅第四年，就系、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嘅元年，耶和华论到犹大众民嘅话临到耶利米。耶利米喺呢个南国苟延残存嘅南国里边，被神呼召嚟到先知，佢喺犹大王约西亚年嘅间。来到开始侍奉，如果你看第三节，他记载了由约西亚13年开始侍奉，直至到他写这个信息的时候，一共是23年的时间，来到去传神的话，警告当其时的犹大国，警告当其时的君王、官长、百姓等等的人，叫他们来到去回转归向真神，不要来到去敬拜侍奉这个别神。在这个的警告信息里面呢，你看下去的时候呢，去到最后呢，在第11节，25章的第11节，他说这地必传言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先知达以利预言到犹大会亡国，犹大的子民会被掳到去异邦这个地方，被掳不是一个永远的事，以70年为满。跟住第12节他这么说，他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先知达，这个先知耶利米写的信息，但以你他有机会读到。第一个他可能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耶利米书的25章这里所记载的信息。他告诉我们一听一个事实，被掳不是一件永恒的事，被掳是有一个时间，而且巴比伦这个帝国会被消灭。你再想一想，我们看但以理书第9章开始的时候讲什么？巴比伦帝国存不存在啊，弟兄姊妹？没有了，马代波斯的时代啊。你再去睇嘅时候，佢记载呢个嘅时间点系几时呢？佢犹大王约西亚儿子约雅敬第四年，佢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嘅元年。如果你留心去读大以理书嘅第一章同耶利米书嘅25章，达以你被掳去巴比伦嘅时候，正正系先知耶利米发出呢个预言嘅时候嚟嘅。不过当然嗰阵时冇机会睇到啦。在约雅敬的年间被掳到去巴比伦的大以利，今时今日一个80几岁的老人家，他看到先知耶利米的预言，他看到圣经里面写，他想起他昔日他怎样被掳的日子，原来神有应许啊！神话给他听70年就满啊！如果你留心你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先知耶利米点讲？第4节嘅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佢嘅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跟住括号佢话，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听。第5节，你们各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行的恶，便可寄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去读这段圣经，去看这段圣经呢？ 如果你留心去读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的祈祷呢，好多个经文的内容是仿照耶利米书耶利米先知记载里面的信息，他将它化成祈祷向上帝来去呼求。除了25章有什么记载呢？另外一个记载就是29章耶利米书的29章，你揭后点你去看耶利米书29章第一节，的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写信与秘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的。这里讲的是另外一个场景，在犹大国未亡国之前呢，总共经历三次的秘掳。第一次就是头先25章那里先知耶利米发出的预言的时候，在第二理书第一章的记载。第二次的秘掳就是主前的597年，就是这个时候犹太国的皇帝亦都是秘掳。第二节又讲的，这在耶哥尼亚王和他的太后太监等等一大班人被掳到去巴比伦。先知耶利米在这里，神给他有预言来到去写信给被掳的群体，这封信是写给那班已经掳在巴比伦的群体，要告诉他叫他做什么。第一件事在第五节，叫他在那里盖造房屋，起间屋住。第二件事，生儿养女。第三件事，为那里的城求平安。意思即是话咩啊？你唔好諗住呢头秘掳嗰头就可以返屋企啦，唔系去旅行啊，去旅行十日八日，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好似欧洲兜个圈你返嚟啊，唔系咁样样。神要话俾嗰班秘掳嘅人听，有排你住。跟住呢个预言去到第十节嗰阵时，佢讲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70年满了以后。那句说话，他说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他说你们会回来的。我很相信当先知但以理他看到耶利米书这两段的记载的时候，你想象一下他的心情是怎样，你想象一下他的感觉是怎样，一个一路为自己的国土为自己国民祷告的人，他今时今日他读到圣经，读到神的应许，告诉他听有秘掳有回归，而确确实实两段的圣经记载70年为满。但以你秘掳的时候是主前605年，波斯这个马代波斯的大利乌王登位的时候是主前的538年，你减一减的数目呢，就是67年。即是说如果70年为满的，在但以理的角度来到去望这件事的时候还有几耐啊？3年。你说他的心火不火热啊，弟兄姊妹？你可不可以想象到他在心里面那种兴奋雀跃那种的心情，他对这段圣经读完之后他有什么的回应？第一件事我们看看他有什么行动。第三节好清楚记载，他说我便禁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祈祷恳求。一句好简单的圣经记载了但以理他看到这段圣经之后对神的一种回应，对神的一种行动，在神面前的行动。他禁食代表他很专心，连饭都不吃。他披麻蒙灰，不会穿华美的衣服，在神面前是一个很自卑很谦卑的状态里面。圣经说他自己记载说，我定义只是做一样东西，向主神来到去祈祷恳求。大家有没有留意这段圣经里面最后那两个字是什么字？祈祷恳求。什么叫恳求？恳求就说他恳切在神面前来到祈求。如果你抄下这张圣经呢，大以理书呢出现恳求的字眼呢，全本大以理书呢是6次。在我们今天读这段圣经里面呢，由9章1至23节呢 出现咗已经五次，其中仲有一次喺第六章，一阵我都会讲。即係话呢一章嘅圣经俾我哋睇到大以利佢种祈祷嗰种嘅心态系点啊？佢系恳切喺神面前祈求，佢睇到嗰一样事嘅迫切性啊！弟兄姊妹，你有冇睇到大以利因乜原因咁迫切嚟到喺神面前祈求？你估喺大以利一生里面佢最挂嘅系咩事咧？八十几岁啦，八十几岁。讲真啦，你翻去仲有几多日子咧？如果俾你翻到去嘅，过多三年咁计，唔知嘅。但系佢关注嘅唔系自己嘅事啊，弟兄姊妹。好多人，包括我哋自己在内，人性系自我中心，别人都系为自己嘅事嚟到去求。但系我哋读呢个大以利嘅时候，佢却唔系为自己嚟到去祈祷。弟兄姊妹，你试想想一个八十几岁嘅老人家有咩可以祈祷？我求神俾我唔好咁多腰酸骨痛啦，求神俾我坐耐啲啦，求神唔好俾我瞌眼瞓啦，求神俾我有好嘅睡眠啦。我哋好多嘢可以祈祷系嘛？但嗰啲都系为我哋自己嘅需要嚟到求。圣经唔系话我哋唔可以为自己需要嚟到求，但更加重要嘅，我哋睇大以利嘅祈祷里边，佢关注嘅焦点。却唔喺自己身上。当我哋读呢个祷文嘅时候，我哋发觉有一样嘢，佢喺神面前咧系认罪祈祷，佢唔单单系一个人嘅祈祷，佢话系我们，佢将佢自己摆埋喺嗰啲犯罪嘅分子里边，摆埋将自己摆喺得罪神嗰个嘅行列里边。你有冇谂过点解佢要咁样祈祷啊，弟兄姊妹？好强调圣经里面呢，我哋祈祷系有一个群体嘅意识嘅。我哋今日喺我哋嗰种嘅西方文化个意识里面嘅冲击，喺呢种嘅文化里面成长，我哋慢慢冇咗呢个集体群体嗰个意识嘅。祈祷嘅内容，祈祷嘅中心，我哋挂嘅系我哋自己嘅需要，自己嘅事。而不是整个群体那个的需要。圣经教导我们是互为肢体的。你知不知道有几重要啊，弟兄姊妹。互为肢体，如果我们不彼此守望，好像雅各书第五章说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的时候，一个肢体犯罪，其实整个群体就会被牵累，整个群体都会被罪来到去玷污。但以你的祈祷是为整个的信仰群体来祈祷。今日我们有没有被我们的自我中心来到控制住？今日我们有没有被西方思想每一个人是独立的个人主义来到去分途，以致我们在一个信仰群体里面生活，在一个家庭属灵的大家庭里面生活，我们不懂得，我们没有恳切的为这个信仰群体来到好好祈祷。从大以利他在这里祈祷，他恳求上帝的时候，我就想到他为什么事来到去迫切呢？他却不是为自己的事来去迫切。这个正不是主耶稣教导我们怎样祈祷那个原则吗？我们今天唱的诗歌里面，愿人都尊你名为圣，我们将主祷文唱了出来。主耶稣教我们怎样祈祷的，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先要纪念是神的国降临，神的名被高举。我们日用的饮食是其中一项。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大以利所关注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今天祈祷常常只是留在自己的需要度，我哋唔系睇成个信仰群体，我哋唔系睇整个神嘅国度嚟到祷告嘅时候，我哋永远都唔明白神嗰个心意喺边度。弟兄姊妹，我想问你一样嘢，你有冇恳切祈求嘅时候啊？你恳切祈求嘅系乜嘢？去边度读书？去边度揾到嘢做？嗰啲都系重要嘅，影响你好耐嘅日子。但系 有冇时候我谂下，我哋最恳切嘅上帝嘅心意，要我哋系求乜嘢？我做牧师好多时候都同好多弟兄姊妹倾偈，睇到我哋嘅弟兄姊妹都有父母尚在，或者有其他家人尚在，有啲时候一年要翻去探一次，或者甚至系两次。你探佢，你同佢见面，你想都系关心佢、爱佢。你有冇谂过，如果佢未认识主耶稣嘅时候，佢未认识上帝嘅时候，佢以后嘅日子系点咧？你探得佢一次就得一次，但系佢一日唔认识上帝嘅时候，佢会灭亡。究竟我哋有冇好似但以你一样咁，懂得为我哋嘅家人，懂得为我哋朋友，我哋身边好关心嘅人，去好似但以你咁，常常去恳切祈求。圣经系咁样提我哋，我哋要将神嘅国摆喺第一位度。跟住我哋留心嚟到去睇下，究竟但以你向神点样去祈祷，有咩地方我哋可以从佢身上边学习。第一件事我睇到嘅呢，佢嘅祈祷先系认罪。第五节嘅时候佢话，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咗你嘅诫命典章。第六节，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嘅命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同埋国中一切百姓所说嘅话。第一件事，佢认罪。认罪嘅基础，佢诉诸于神嘅乜嘢啊？弟兄姊妹有冇留意啊？佢诉诸神嘅公义啊！喺第七节度，第七节佢话：主啊，你系公义嘅，我哋脸上蒙羞，我哋得罪咗你。佢咁样祈祷，弟兄姊妹，我哋几时会同神诉诸上帝嘅公义啊？当我觉得人哋虾我哋，人哋对我哋唔公平嘅时候，我哋嘅祈祷就同神讲：神啊，你快啲整佢啦，快啲对付佢啦！嗰个人几衰，嗰个人几抵死。你有冇发觉我哋祈亲祷诉诸上帝嘅公义，关心嘅系咩啊？系关心神点样令到我觉得在我眼中在神面前公平。你没有想过，当你诉诸上帝的公义的时候，你在神眼中你是一个什么人？你和我都是一个罪人。当但以你去看到神的公义的时候，他的祈祷简单一点讲，他说我们就是抵死的了，我们整班人都抵死。他这样来到为他的国民将他自己摆埋在里面，一起来到在神面前认罪。他说哪些人是抵死的？君王、首领、列祖、国中一切的百姓全部都该死。为什么？他认罪认什么？第一件事说偏离了神的诫命。神的诫命在哪里来啊？弟兄姊妹，后面有讲，他说我们没有遵行摩西所写的东西。在第十一节那里，在你仆人摩西的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倒在我们身上。第一件事他讲到认罪是因为我们偏离了神的律法。为什么会偏离神的律法呢？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不识，我不知道神那个诫命律例典章是这样。咁如果唔知道系边个嘅责任啊？首领咯，祭司咯，要教律法俾啲百姓噶嘛。咁就算个个都唔知，可唔可以推卸？我唔识啊！呢段圣经仲讲咗咩啊？神透过佢嘅众先知喺圣经里边嚟到去警告佢百姓。仲记唔记得我哋头先读耶利米书第25章嘅时候点记载？佢耶和华差遣佢嘅仆人先知重组起嚟，意思即系话无时无刻神都藉着佢嘅仆人，好似一个求证吹鸡咁，话俾我哋听你犯咗规啊，话俾我哋听你要翻翻去正路啊。所以冇一个人可以喺神面前抵赖嘅。第一，你话我冇读圣经； 而家有牧师讲咗俾你听。第二，你自己都有责任去明白神嘅说话。第二，你将佢摆喺里面话，君王、首领、列祖同埋国中嘅一切百姓，第六节咁讲，有冇遗漏啊？有冇人唔该死啊？喺呢段圣经里面写落去，冇啊。君王做政治嘅领袖，首领帮助君王出施政，列祖一代一代传落去，国中嘅一切百姓，冇一个人可以喺神面前话自己我系冇罪嘅，我系无辜嘅。但以利佢自己嘅祈祷里面，佢一同同佢哋认罪。弟兄姊妹有冇谂过？但以利喺圣经里面介绍佢系一个点样嘅人？佢有美好嘅灵性，佢同神系一个好亲近人，我哋明白。但佢都喺神面前认罪，有冇谂过？佢都系当中嘅一个罪人，冇听神嘅话。你话点解佢都冇听神嘅话？我哋要有一个群体观念啊！祈祷嘅时候，互为肢体。只要有一个肢体犯罪，如果我哋冇恳切为佢祈求嘅时候，我冇去挽回佢，你估你有冇责任？唔关我事啊！嗰个系佢屋企嘅事，喺属灵嘅家度冇咁样样。属灵嘅家系我哋互为肢体。有嘅时候，我敬拜嘅时候，我坐喺台上边，我为弟兄姊妹祈祷。你知唔知我心里面祈咩祷？我为我哋整体嘅会众唔能够专注喺神里面，唔能够专心嚟到去服侍神，尽心尽性服侍神嘅时候，我喺神面前认罪。系咪我专心服侍神就得？唔系嘅，弟兄姊妹，我唔能够带领会众，我唔能够为弟兄姊妹恳切祈求去让神改变你，我都有罪啊！我唔能够将神嘅话语清楚明白去教导你哋，我都有罪。喺个信仰群体里面，冇一个人系无辜，冇一个人佢话自己系可以超然物外，话其他人抵死，自己唔抵死。你睇唔睇到先知佢点样祈祷？佢话我哋违背摩西上嘅律法，摩西上嘅律法点样写呢？今日我冇时间同大家去详细讲。你回去可以看两章的圣经，一个是生命记的29章是讲咒诅祝福，另外一个是利未记的26章，你详细自己去看。当神的子民不听神的话，偏离他律例短章的时候，神就用各样的灾殃来到去攻击他。最简单就是改变他气候，令到他没有丰收，跟着敌人来到去抢掠他的食物，跟住甚至系俾人攻击去消灭佢，被掳到去外邦，呢啲都喺摩西嘅律法书上清清楚楚嘅记载。所以大以你去到神面前诉诸神嘅公义嘅时候，佢只有一样嘢，佢要认罪。我哋全部都系该死。如果你留心去读呢个祈祷里面，多次佢话我哋系悖逆，多次佢话我哋偏离神嘅律法。多次我们得罪了神。弟兄姊妹，在我日常的祈祷里面，我们有没有这一个的环节在神面前安静去省察自己的生命？我们有没有得罪上帝？我们今天睡觉的时候，祈祷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感谢上帝给我度过了一天？我们有没有安静去想一想我今天的思想、言语、行为有没有得罪我们的神？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来到恳求来到认罪。我有没有疏忽了我的弟兄姊妹？我有没有疏忽了我们这个信仰的群体，而我没有为他们来到去付上祈祷的代价？有很多值得我们来到去思索的东西。第二方面，第二你的祈祷，我们看到一件事，它是诉诸神的另外一个属性，是神的怜悯，神的慈爱。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到第一句开声的祈祷是什么？第四节，他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神是怎样？守约施慈爱。神对他的子民，对于听他话、爱他的人呢，是不离不弃。即是说，弟兄姊妹，只要你认错，只要你回到神面前，神会不会不要你的？ 圣经路加福音的浪子就是这样，你几时回转，神都打开的手好像的慈父，那你都可以接受你。第九节他说，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但是你的祈祷是不是说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我们却违背了他。第十六节他说，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圣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他祈祷的基础是什么？是求神的大仁大义，求神是怜悯饶恕的人的神。我们今天读那句金句九章十八节，他说，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是因什么？乃是因你的大怜悯。为什么我们可以去到神的宝座面前祈祷啊？不是因为我们有几好，是因为我们真的不得。一个人一定要谦卑，一定要看到自己满身罪孽，去到神面前你这样祈祷呢，神就会悦纳你。不是好像法利赛人那个义人的祷告，去到神面前，神我点叻点叻，我做了啲乜嘢。你休想喺神蒙悦纳你嘅祈祷。我哋睇到嘅大以利系咁样祈祷。第三方面，大以利嘅祈祷呢，佢好强调神嘅名。喺佢讲到神过往点样去救赎佢嘅子民里面，喺第十五节嗰度，佢话，我们的神，你曾用大能嘅手领你嘅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神嘅名被彰显喺外邦中被高举，因为神领佢子民出埃及，将法老嘅军队嚟到打败，列邦都知道以色列有耶和华为佢神。今时今日却系点啊？耶路撒冷却是荒凉，神的子民分散在加勒底巴比伦的地方。但以利的祈祷为什么？他说，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向，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称为你名下的城。十九节，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做你名下的？如果我讲话这些物业全部都是我名下，意思就是什么？全部都属于我咯。如果大以利的祈祷他跟上帝讲，我们是称在你名下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什么？我们属于神的，我们是他的宝贝来的。我们今天被神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听话嘛。所以他第一样东西认罪，诉诸神的公义。第二样东西，他诉诸神的怜悯，因为上帝是守约施慈爱，只要你回转的时候。第三样东西，他是为到自己的名，为神自己的名。神你既然是大能的神，你当然希望你子民能够回转，当然希望你的子民再一次来到去听话。所以求神来到去复兴他们的国度，复兴圣民。他说，因为都是称为我名下。主祷问第一句是什么话？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我唱的歌是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神的名有没有被高举啊？弟兄姊妹，你祈祷的时候有没有提到神的名？有没有将自己摆在神里面？我是称为你名下的，我是属于你的，所以如果我不可以好的时候，神你的名都因我来到去蒙羞。所以他去求上帝来到他面前，来到去施恩典。弟兄姊妹，第十九节他说，为你自己不要迟延。他说，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民是称为你名下。他呼求上帝不要迟啊。看不看到他的祈祷几迫切？弟兄姊妹， 五个嘅恳求喺呢章嘅圣经里面嚟到去出现。当大以理咁样嘅祈祷嘅时候，有咩结果呢？我哋睇下二十至二十三节。佢话我说话祷告承认我嘅罪同埋本国之民以色列嘅罪，为我神嘅圣山喺耶和华面前恳求。其实呢一句就总结咗佢上高讲过嘅嘢。四至十九节一个总结嚟。当佢讲紧嘢，当佢祈紧祷，当佢认紧罪嘅时候，就有事发生啦。佢话我正祷告的时候。所以如果你留心去读，去到第十九节，个祷告好似未完咁嘅，系嘛？佢都可能未讲晒，未祈完祷，神就已经差加百列嚟到答复佢啦。呢段圣经俾我睇到咧，廿一节，佢我正祷告嘅时候，先前喺异象中所见嘅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奉边个命咧？你估？奉神嘅命咯。当但以利发出祷告的时候，他恳求的时候，神就命加百列迅速地飞到去但以利，报好信息给他听。你看看加百列怎样跟他讲，他说你初恳求的时候，廿三节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以下的异象。弟兄姊妹，你睇唔睇到啊？加百列回应大以利嘅时候，讲俾大以利，佢话你一开始祈祷嘅时候就发出咩啊命令啊！大以利一祈祷嘅时候，天上嘅神就叫加百列你即刻去发出命令。佢唔系等佢祈完晒个祷先至嗱，你去啦，话俾佢听。唔系啊！你睇唔睇到嗰个喺神面前恳求几咁重要性啊？而加百列佢自己强调，佢话你初恳求嘅时候，成本圣经加百列都系出现得四次嘅啫，都系帮神嚟到去通风报信。两次喺大以理书，所以佢话先前第一次喺第八章，今次喺第九章。另外两次就喺路加福音，一个就同撒加利亚讲施洗约翰要出世，另外一个咧就同玛利亚讲耶稣要出世。加百列报信报好信息嚟到俾大以利。弟兄姊妹，当你谂下佢咁样嘅祈祷，跟住上帝咁样嘅回应，你会谂起乜嘢？我第一样嘢会谂起咧，真系异人嘅祷告系大有功效。圣经话佢嘅祈祷咧系蒙神悦纳，佢系大蒙眷爱。大蒙眷爱即系乜嘢咧？雅歌书咧里边咧大蒙眷爱同一个用词咧就系、是、我的良人。你神眼中佢话你系我的良人，你想唔想神同你讲话你系我的良人啊？哇！如果我大以你听到神同我讲你系大蒙眷爱嘅，弟兄姊妹你有咩感受？咁你可能读圣经读到呢度停喺度，且佢系大以利啊嘛，所以佢神大蒙眷爱，我唔得嘅，我唔系大以利啊嘛，我冇佢咁醒咁聪明啊嘛，系咪咁嘅咧？如果系咁样样，神写大以利书，将第九章留俾我哋睇嘅时候，睇佢祈祷嘅时候，咁同你同我有咩关系啊？哦，佢大蒙眷爱啫嘛，梗系唔系咁啦，弟兄姊妹，我哋当然可以透过经文。去学习点样好似但以理咁祈祷，喺神面前识认罪，诉诸神嘅公义，喺神面前识恳求，诉诸神嘅怜悯，系为佢嘅名嚟祈祷。嗰啲我哋都可以学，但有一样嘢我哋更加要学，就系大以理嘅生命，佢祈祷嗰个嘅生命。弟兄姊妹有冇留意到点解佢系咁大蒙眷爱？点解神咁喜欢佢呢？第一样嘢我睇到嘅咧，一开始嘅时候，佢系点知道七十个七嘅？点知道七十年为满啊？佢读圣经嘅、哦，佢先知都要读圣经嘅咩？先知唔系神直接讲嘢俾佢听嘅咩？嗱，你读下大以西前边啦，领受好多异象嘅，神话俾佢听点解嘅？咁神直接同佢讲嘢，唔使读圣经啦？唔系、哦，先知都要打一本圣经嚟读嘅、哦。仲要读耶利米书，然后明白嘅时候喺神面前祈祷。你睇唔睇到 但以你嗰个嘅读经生活系点，弟兄姊妹？佢嘅祈祷里面反映出耶利米书里面经文嘅记载。你知唔知佢祈祷祈到话，我称这城这殿称为我名下，喺边度学翻嚟噶？你知唔知所罗门献殿嘅时候有一个献殿嘅祈祷啊？佢喺嗰度学翻嚟嘅。嗰两张圣经我亦都冇时间同你睇，你可以睇列王记上第八章。你可以睇历代志下第六章，你就睇到所罗门点样献殿嘅祈祷。特别当佢讲到啲人系得罪上帝，被掳到去第二度嘅时候，神就点样样啊？神就话：如果你向住呢个殿嚟到去祈祷嘅时候，神就会回转，将你去招聚翻嚟。弟兄姊妹，但以你嘅祈祷生活系点嘅？你打开第六章望下。大以利书的第六章亦都是同一个大利乌立他做总长的时候，当其时的人很不顺气，为什么一个犹太人可以高高在上呢？想方法来到去对付他，整低他，但找不到把柄，因为他做事做得很好，没有罅隙可以给他寻找把柄。于是乎他们找到一样的东西来到对付大以利，是什么？因为人所共知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圣经在第十节那里这样记载，六章第十节。但是你知道禁令盖了玉璽，就到自己家里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跟住第十一节形容话，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大以利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嗱，呢个第十一节嘅记载咧，就系第六次嘅恳求啦。呢次就唔系大以利自己话自己喺神面前恳求，系边个话？系嗰啲人啊，嗰啲要对付佢嗰啲人啊。是人所共知，他每日都三次开了楼上的窗对着耶路撒冷来祈祷。所以人就想了一条绝窍，叫皇帝出条法例，谁向帝国神祈祷的呢就要死，抌落去狮子坑。但是你照做，你看不看到个祈祷生活是怎样的？不会因为环境来到去改变他与素常一样去做同一样。而且圣经记载到以祈祷来到去入罪呢，我相信就是这次。你有没有听过说祈祷被人拉去坐监，祈祷来到去入罪被人告，就是这样东西。圣经这里形容了两次，是一日三次在神面前祈祷。很明显他是看了所罗门那个献殿的祈祷，因为圣经讲得好清楚，如果你向住耶路撒冷，向住呢个万民祷告嘅殿祈祷嘅时候，神就应允佢每日三次咁做。一个咁嘅人，佢都每一日嚟到去读神嘅话语，每一日都跟住神嘅话语嚟到祷告。当佢向神发出呼求嘅时候，你估神有咩反应呢？就好似我读二十至二十三节咁。究竟神对着大以利讲了什么呢？神藉着加百列跟他讲什么呢？他说你是大蒙眷爱的，你一开始祈祷未祈完，你一开始祈祷那个命令就发出来了。神叫加百列去讲给大以利什么事啊？大以利所关心的是被掳回归这日子的结束，可以见到耶路撒冷的复兴，圣城的复兴，圣殿的复兴，整个圣山石安山的复兴。但是神要告诉他，不单单是这样东西，这样东西很短暂，因为神是掌管整个历史的神。神将以后很多的日子的奥秘都藉着今次的祈祷向达以利来到去启示。他讲了七十个七的异象，今日冇时间同大家讲七十个七，但系七十个七嘅异象有咩重要性啊？你睇下二十四节，佢为你本国嘅民同埋你嘅圣城已定了七十个七， 七十个七是要什么呢？止住罪过，除净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一个永恒的义，引进永义，一个永恒的救赎计划在大以利面前展开。我们不讲那七十个七，但我可以告诉你，最后一个七在后面讲的时候呢，就是敌基督的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看大以利书呢，就是解启示录那七年的大灾难的锁匙。所以神给他这个启示让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耶稣论到大以利的时候，叫我们读这经的人要回字，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非以利，就是讲先知大以利这一段七十个七的经文，关乎末世许多的事。一个蒙神眷爱的人，一个肯在神面前恳切祈求向上帝呼求的人，神是怎样回应他呢？上个星期我们听道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牧师讲了一节圣经啊？诗篇145篇第18节，他这样讲，他说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就与他们相近。凡求告神的，诚心求告神就怎样？神就与他们相近。148篇第15节。即是说，你会不会，你和我可不可以成为那个大蒙眷爱的人啊，弟兄姊妹？你和我都可以成为主的良人，你和我都可以成为神的良人的。不是只是大以利得的。大以利除了他祈祷里面那个形式我们要学学，更加重要的，我们怎样操练我们在神面前的属灵生命。我们有没有对神的国度恳求？我们有没有关心我们身边每一个人？他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不认识福音，他只有一条路死亡。弟兄姊妹，去教会有祈祷会，祈祷会大部分祈祷事工都不是为我们自己身体需要的祈祷，是为整个信仰群体，是为我们教会的事工，是为宣教士，是为神的国度来祈祷。但你看看你那个的手册，你看那本的长刊里面，你的 bulletin 里面怎么写，大概是29-30人左右每一个星期。我明白每一个人都很忙，有他自己的优先次序，但就不等于我们不去学习在神面前来到去恳求。我们是一个信仰的群体，信仰的群体是互为肢体的时候，如果我们缺少了人去为整个神的国度祈祷，神的国怎样兴旺？我们在6月24号教会的周年纪念的时候，教会亦都会做一个祈祷日。你会不会考虑回来在下午一起为教会为神的国度来到去守望？大以利他关注的绝对不是自己腰酸骨痛的事，他关注的是个圣民，是关注神的国度那个实现。弟兄姊妹，让我用最后一节的圣经来到去总结大以利这个祈祷。诗篇138篇第3节，大卫的诗，他说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我们的神是一个慈悲仁爱的神，如果我们肯认罪，我们肯离开我们做紧的事去回转归向他，你是一个很蒙福的人。他说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不是等你祈完晒祷他才告诉你我答应你。向上帝呼求的时候，他就应允你，不单止应允你，好像大以利那样，他来不是告诉你70年这个预言要应验，他告诉他往后的日子神的应许怎样来到去实现。神鼓励他，使到他心里有能力。今日我同你 点样去读神嘅话语，有冇好似先知大以利咁留意上帝嘅话语，留意佢应许嘅实现？主如果话佢会翻嚟嘅时候，我哋信唔信呢？还是我哋谂好耐嘅？但主明明话好似贼一样咁，即系话你同我都唔知嘅。但主一样嘢讲得好清楚，就系因为你同我唔知，要点啊？要警醒等候，我哋唔可以瞓着觉，我哋唔可以瞌着咗。警醒等候，为自己警醒等候，为我哋嘅弟兄姊妹嚟到警醒等候。当你见到弟兄姊妹俾其他嘢去吸引咗、sidetrack 咗佢嘅时候，我哋好好地为佢祈祷。我谂起边一个就为边一个祈祷。神俾我哋有咁嘅位份，成为神嘅上帝儿女，我哋互为肢体，我哋一个群体。我学习大于你喺神面前呼求，神必定垂听，神必定应允。一起低头祈祷。我哋主，我哋嘅神，你嗰位至高至大嘅神，你掌管人类整个历史。我哋喺圣经里面睇到你点样嚟到兴起唔同嘅国度，你带我哋走到呢个嘅时间空间里面，进入21世纪嘅时候，我哋睇到唔同嘅国度嘅兴起，唔同嘅国度嘅没落。主啊，我哋相信有你嘅心意，但系主最重要嘅系我知道边一个系掌权，唯有你系最终掌权，唯有你系决定我哋嘅命运。主帮助我哋睇到你个权柄，睇到你的权能嘅时候，你嗰位大而可畏嘅神嘅时候，你嗰位守约施慈爱嘅上帝嘅时候，我懂得嚟到你面前呼求，我懂得嚟到你面前恳求，我懂得嚟到承认我自己嘅软弱，我嘅罪。我哋向你呼求唔系因为我哋自己嘅义，系因为你嘅大怜悯。主啊，求你按住你自己的命来到去保守我们这班人，保守我们在你里面，保守我们常在你的爱里面，保守我们专心跟从你，直至到我们见你面为止。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